丁路德说，在诗篇中，我们观看所有圣徒的心灵，并注视那美丽悦人的花园，就是天堂。这一季就让我们一起来挖掘天堂里的瑰宝。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这一回呢，我们要带大家看的是各种诗篇类型的一一介绍。那在这里的诗篇类型呢，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诗篇类型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前面的诗篇类型有七大诗篇，而我们真正要讲的时候，我们会多讲一种叫咒诅诗篇。现在呢，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诗篇的类型，就是智慧诗篇。诗篇里的智慧诗篇大致上有十来篇，但是我们只会讲其中几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我们先来看诗篇第一篇。首先呢，我们先看诗篇第一篇的内容。这篇的内容呢，我们会分成内容提要，还有诗篇第一篇的上下文，还有它的摘要结构，它的历史文化背景等等来着手。首先看内容提要的部分。诗篇第一篇呢，经常被视为是智慧的诗篇，因为它将道德生活的优点解析为两条道路，分别是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这是智慧的思想。对诗篇作者来讲呢，事情其实非常简单，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两种道路之间做出选择。下面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一篇的上下文。当诗篇的最终版本即将定案的时候，诗篇第一篇作为诗篇的引言而被收录起来。这卷书呢，是一卷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的选集。诗篇第一篇的写作和布局很可能是这一卷书编辑的最后一笔，并且它可能是由编辑诗篇的人撰写的，或者至少是因为它适合作为整本书卷的介绍而被选择的。等到诗篇最终编辑的时候，妥拉已经成为宗教研究的基础和宗教虔诚的来源。因此，妥拉本质上是指摩西五经，它的形式已经流传下来。此外，我们可以将妥拉的提及理解为暗示，这整本书卷应该被视为是对妥拉的沉思。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本关于公共和个人虔诚的资料书。当然，诗篇并不是妥拉的本身，而是对妥拉的思想、妥拉的伦理、妥拉的历史和妥拉的一般信仰的反思。接下来我们来看诗篇第一篇内容里头所讲的摘要跟结构。诗篇第一篇依序描述了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最后从主的角度对这两种道路进行了比较。结构分成三点，第一点是描述义人的道路，是在一篇的一到三节，再来第二点描述恶人的行为，是在一篇的四节，以及第三点从耶和华的角度看两种道路的比较，是在一篇的五到六节。以上是简简单单的描述了一下诗篇第一篇的结构跟摘要，再来我们看它的历史文化背景。这首诗篇呢，既然被视为是早期的诗歌，也被视为是后来的诗歌，从内容上来看，很难判断它到底是早期还是后期，特别是因为它是智慧的语言。因为智慧思想和文学在以色列 和古代近东都是古老的，因此最有可能的是，这可能是一首后来因为它的介绍性功能而创作的诗。诗篇第一篇没有历史记忆，没有提到以色列历史上的特定人物或事件，相反的，它具有永恒的品质，非常适合作为这本书卷的介绍。这首诗篇呢，比喻意义上的树啦、溪水和康这些词语，打开了一扇通往以色列世界的窗户。比方说一篇四节提到风吹走的康比，是一幅风选的图画，也就是把谷粒碾碎后抛向空中，结果较重的谷粒落到地上，而较轻的谷壳则随风飞散，被风吹走了。一直到今天，这种习俗在中东仍然可以看得到。以上是关于诗篇第一篇的历史背景文化的简介。再来，我们来看诗篇第一篇的难解字义的一个解析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一篇的第一节，提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一直到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提到这人变为有福的部分。有福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 Asheri， 是比幸福更好的翻译。幸福比有福的负担轻得多了，因为义人的生活是主所看顾的生活。这里头提到的恶人呢、罪人和亵慢人，本质上是同一词，但是最后一个词语描述的是那一些不仅拒绝上帝的律法，而且嘲笑上帝律法的人。这个事实可能表明了这几个词在含义上还是有一些推进的。再来，我们看一篇的二节，提到了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的部分。这里头名词律法，或者是说陀拉，是来自希伯来文的教导这个词，它是一个动词。因此呢，陀拉有时候也意味着教导这件事情。比如说以赛亚书的八章十六节，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还有就是跟这密切相关的是上帝旨意的一般意义。这里可以参考一下诗篇的十九篇第七节，说到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再来，在其他的情况下，它指的是律法的义务和戒律，表示某些律法的法规范。这里可以参照创世纪的26章5节，经文说到，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还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这首诗篇的假定日期比较晚，它很可能指的是我们称为摩西五经或妥拉，或者是默想者所默想的圣经合集。动词默想的名词形式可以在其他诗篇里面找到，比方说九篇十六节、十九篇十四节跟九十二篇三节。也许这是在说以一种默想的方式来吟唱诗篇的文本。无论如何，这项活动都会让诗篇的作者感到喜悦。约书亚呢，对这个活动的描述产生了相同的结果，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约书亚记的一章八节。一章八节这边讲的顺利或繁荣的这一个词，跟诗篇的一篇三节讲的顺利或者是繁荣的这个词，都是来自同一个希伯来文的动词。下面我们看一篇的四节，提到了康比的这个部分。一篇四节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康比被风吹散。这个是比谷物更轻的外壳，所以当谷物脱粒的时候，通常透过敲打或压碎 风就会将谷粒的外壳吹走。再来我们看一篇的五节，提到了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这里的副词因此的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alken， 还有这边有提到连接词的部分，就是经文里面提到为怎么样或而怎么样是 kiim， 还有这边也提到了连接词，就是因为的意思 ki， 充当了语法的枢纽。所以这边从积极的角度转向了消极的角度，强调了影响人们做出选择的两种方式。比如说有福的人 Asheri 是根据他们不做的事情，就是指他们不与恶人勾结来描述的。然后呢，第一个枢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 kiim， 而是怎么样但是的那个字，将思想转向了另一面，是在强调喜爱主的律法。再来第二个枢纽就是 kiim 的那个字，这个字呢把思维模式朝向了相反的方向来摆动，来描述恶人的无常。所以这边的意思是在说，但是他们就像风中的糠秕一样吹走了。那这边的第三个枢纽就是因此的这个字，希伯来文原文是 alken， 这个字呢具有集中的效应，将思想集中在恶人和罪人上，来对比这两个类别的人，也就是义人跟恶人。这种集中效应涵盖了这两个类别的人，但是这一次是在两种道路的标题下，在最后一节继续从主的角度宣布了对两种道路的最终声明，所以是由第四个枢纽词来引进去，也就是一篇六节的因为 key 这个字。审判呢，这个词指的是对一个人的行为进行审理的法庭，有一些人呢赋予他末世的含义，也就是最后的审判日。跟审判平行的会中这个词很可能也是指做出正义判决的法庭。下面一篇六节提到了义人，义人跟恶人类似，义人是那些生活符合神话语标准的人，有别于那些生活话语不符合神话语标准的恶人。以上是诗篇第一篇里头需要解释的一些难解字义。再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是诗篇一篇跟第二篇之间的关系。就围观的背景来讲，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的关系相当的密切。这本书卷的编辑者，或者说诗篇的作者，根据诗篇第二篇创作了诗篇第一篇，并且像裁缝一样用言语的线索把它们缝合在一起了，而且缝合过后呢还提供了他们解释的一些代码。首先呢，这个代码就包含了以下的事实。什么事实呢？诗篇一篇的一节以希伯来文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 Aleph 开头，而最后一节一篇六节中的最后一个字是以字母表的最后一个字母 Tov 开头。这种艺术上的平衡可能是作者们或编辑者们有意为之的，暗示了诗篇第一篇应该是被视为包容性的，把整本书卷都编码在它的语言的范围内。讲到这个代码呢，这个代码的第二个特点涉及了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的包容性。诗篇第一篇是以有福的，就是原文 Asheri 这个词来开头，诗篇第二篇的最后一行也是用同一个字来开头的。这里听众朋友可以去参考诗篇二篇的十二节，从而呢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括号的形式，将两首诗篇连结在了一起。因此妥拉呢就是指诗篇第一篇的研究，和神的国度的到来就是指诗篇第二篇，他们这两篇是连结在一起的，为整篇的诗篇赋予了双重的主题。 那这份代码的第三个特点是诗篇第一篇，尤其是一篇的二节，使用的动词默想这一个词。诗篇第二篇就是诗篇二篇一节也是如此，但是第二篇是带有阴谋的负面意义。在妥拉的上下文里面，这个动词是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但是当上下文变成了政治的反抗的时候，这个动词就是对精神上的傲慢的要求了。同样的，这个字以它不同的意义提供了一扇窗户，让我们了解妥拉在人心中的统治以及他的受膏者要克服的力量。代码的第四项特点是，我们的作者在二篇十二节中使用了相同的词语，强调了两种生活方式，分别是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之间的对比。再来，这第五个特点呢，是动词灭亡出现在了两篇的诗篇当中，用来描述恶人的审判。义人的道路将受到主的注意，而恶人的道路将会导致灭亡。这记录在诗篇的第一篇第六节。此外呢，从普遍的角度来看，不服从儿子的国王将在途中灭亡。这个是二篇十二节的一个记载。虽然公义和邪恶是诗篇第一篇中道德两极的简写的词语，但是诗篇第二篇在分句中阐明了这些概念，就是指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也就是公义的。而且呢，这边也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此呢，编辑者透过巧妙的平衡词汇和主题上的特征，提供了一个介绍，列出了神国的两个方式的形状，也就是个人的诗篇第一篇和国家的普遍的诗篇第二篇。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人啊，你何其宝贵，因主创造了你，必说甚好甚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上半节课呢，我们讲了关于诗篇第一篇的所有的内容。第一篇是智慧诗篇，接下来我们这下半节课要讲智慧诗篇的第二篇，就是诗篇37篇。首先我们先看诗篇37篇的内容提要。诗篇37篇呢，是一首充满智慧用语的智慧诗篇。恶人繁荣的主题是一个典型的智慧主题，在这里特别以箴言式的真理来表达。比方说37篇的16节、17节、21到22节跟37节。文学形式是一首字母离合诗，使用了希伯来文字母表的全部22个字母，每一个新节的开始都用新字母开头。除了希伯来文字母的 Vav、Het 和 Kaf 之外呢，在他们的诗节中都有重复。从主题上来说，字母的离合诗给了作曲家广泛的自由。这首诗篇的说话者两次向前迈出一步，两次他都使用了动词看。比方说我从未见过37篇25节，或者是我见过37篇35节。 来跟听众分享他的个人经历。在第一个例子里面，三七篇的25到26节，他将自己定义为一位老人，效法智慧的老师，并且跟他的学生分享他对上帝信实的长期经历。在第二个例子里面，就是三七篇的35到36节，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恶人的词，断言恶人呢，就像一棵茂盛的本地树，很快就会消失。经文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接下来我们也看一下37篇的35到36节。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以上这两小段经文是这首诗篇的说话者两个例子。再来我们看诗篇的37篇上下文中的这个文本，在这里呢，诗人大卫也提出了诗篇73篇所关注的主题，跟这边一样都是恶人的繁荣。尽管诗篇73篇找到了敬拜的解决方案，在73篇的17节，但是呢，大卫在37篇13节有一个结论是他们的日子将到，而73篇17节中也有一个结论是，我明白了他们最终的命运。这两者之间可能没有什么区别。此外，耶稣将37篇11节的教导转化为所谓的8福中的3福，也是马太福音5章5节提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正如我们在下面所观察到的，继承这片土地是这一首诗篇的一个主要的主题，显示了服从和信任对于应许之地的安全的重要性。耶稣将这个历史现实扩展到温柔的人对地球的一个占有。事实上呢，温柔的，或者是有些人说是贫穷的，是那些相信耶和华的人的同义词。这里其实也已经暗示了一种属灵上的解释。再来我们要来看诗篇37篇的摘要跟结构。离合诗篇呢，不容易分解为主题大纲，因为当诗篇从一个字母移动到下一个字母的时候，离合诗允许在主题选择上有很大的自由。不过总的来说，以下呢大概概括了这首诗的内容，有一份简单的大纲。第一点呢，是劝告要信赖主，从37篇的1到9节。这里要注意的是37篇1节、7节跟8节中出现了3次不要忧虑，它们体现了这首诗篇所针对的人的焦虑精神。相反的，在37篇3节，人应该要倚靠耶和华行善。这是第一点的部分。再来第二个点呢，是恶人跟义人的对比。经文落在37篇的10到22节，这里头呢，特别是37篇12节提到了恶人密谋反对义人，并且对他们咬牙切齿。而37篇的13节提到，主就嘲笑恶人，因为主看见他们的日子即将到来。再来是第三点，就是设想的解决方案是37篇的23到40节。耶和华确立了义人的脚步，这个在37篇的23节。诗篇作者是这一种关怀的个人的见证人，这是37篇的25到26节。然而呢，作恶的人将会被毁灭，是落在37篇的28节。而诗篇作者就是这个真理的亲身的见证人，这边可以参考37篇的35到36节。以下呢，我们来看一下智慧诗篇的简单论述。 有学者认为呢，以智慧诗篇的风格、结构和主题来描述智慧的诗篇，也有其他的学者把这些标准简化为就两个，一个是风格，一个是主题。因为呢，结构对于这种类型来说呢，有些学者认为不是那么重要。诗篇37篇所遵循的字母离合诗也不是典型的智慧诗篇，因为其他的离合诗不是智慧的诗篇。我们讲到智慧诗篇，它其实有六个特征。第一个是有箴言的存在，这里呢，比方说是37篇的16节、17节、21到22节还有37节。第二点是包含了智慧的劝告，比方说37篇的第9节。第三点是使用了名誉，就是所谓的在经文里头你可能可以看到像什么或如什么这样的字。这里可能37篇的第二节符合这一点。再来第四点是有福的一词，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第一篇出现的 Asheri 这个字。诗篇37篇里面刚好没有有福的这个字。还有第五点，以儿子或者是孩子来做称谓，那诗篇37篇也没有出现。最后第六点呢，就是通常会使用更好的一种说法，比方说37篇的16节。有鉴于三本所谓的智慧书，约伯记啦、箴言和传道书的多样性，对传统分类的一项挑战是，我们应该从家庭关系的角度来思考，并且将智慧诗篇归入反映更多家庭类型的类别。再来我们看一下诗篇37篇的历史文化背景。正如通常的情况一样，诗篇37篇呢，必须用征服迦南地，也就是所谓继承这片土地作为背景来看待。也许在以色列仍然面临被剥夺的威胁的这个历史背景下，诗篇的教训是要相信耶和华神，说他必这样做。那他必这样做指的就是一定会给他们土地的意思。这是37篇5节。战争威胁的气氛，或至少是国家的社会暴力，在这首诗篇中弥漫着密谋。这里可以看37篇12节。针对穷人的暴力，37篇14到15节，以及追捕异人并且杀害他们，37篇的32节。古代世界的社会不公现象并不美好，在刀剑和弓箭当中，37篇的14到15节，诗篇作者在他的世界的一些植物群中找到了描述二人命运的一个图像，就是他用枯萎的青草和枯萎的绿色植物，就37篇2节描述的，以及茂盛又枯死的树木，也就是37篇35到36节所形容的这样的一个图像来描述。以上呢是关于诗篇37篇的历史文化的一个背景的解析。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诗篇。愿上帝祝福您，满有喜乐与平安。